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9面引三简成不成。那么本论的修学宗旨啊，在前面的序分当中讲到呢，说是为令众生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修学本论呢，主要的就是要成就我们大乘的因果。那么从一个果地的功德来说呢，本论所强调的功德呢，就是菩提心啊。因为大乘佛法的种种的自利利他的妙用啊，都是依止菩提心才能够升起啊。所以我们整个追求的目标啊，就是把凡夫的心转成一种清净的菩提心。那么当然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啊，它是有三个啊，性成就花心、解行花心跟正花心啊。那么这都是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所要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是一个大乘的果地的功德。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应该怎么样升起呢？那么我们必须要积极大乘的因地。那么这个因地呢，基本上呢，就是要成就大乘种性啊。那么大乘种性的修学呢，在前面的解释分主要的讲到呢，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观照力。这个观照力呢，在解释分呢，基本上呢，马明菩萨是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观照，那么产生三个不同的种性。那么第一个观照呢，就是对一种善恶业力的观照。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明了的心啊，跟生命接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业力。就是如果我们依止的一种善业的造作，那么就招感的人天安乐的果报。假设我们依止的是一种罪业的造作，那么就会招感这个刀山油锅的三恶道的痛苦的果报。那么依止这个善恶业果的思想呢，我们就产生一种真善的惭愧心。那么这个真善惭愧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已经安住了这个人天的种性。也就是说我们今生的生命啊，将会趋向于人天的啊，种种的财富、种种的眷属、种种美好的名声啊，种种安乐的果报就会出现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由真善的惭愧心所引申的一种人天的果报，那么这样子叫做人天种性。那么第二个的观照呢，就是从一种有为无为的观照。那么就是我们内心对生命接触的时候，我们发觉啊，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败坏生灭变化的，所以这个无常本身呢，就是一种不安稳性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了啊。那么从这个无常流动当中呢，就说明了整个有为诸法，包括善恶道的痛苦，也包括人天的暂时安乐，通通都是痛苦的。那么这样子，那么人生的归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涅槃极境呢。所以呢，整个无常观所带动的思考呢，就是所谓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就会使令我们厌畏厌恶这种有为的无常败坏之法，那么耗药这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寂静呢。啊，那么这样子的心升起呢，我们就说你已经成就了一种恶乘的种性，那么发起的出离心。那么当然出离心的升起啊，那么就带动我们生命会趋向一种偏空的涅槃。啊，那么这是第二层的观照了。那么第三层的观照就是马明菩萨所必须强调的，就是前面的两个观照，包括业果的观照，也包括有为无为的观照呢，基本上都是一种心外求法向外的观照。啊，那么本论的观照呢，它所强调的呢是一种向内的观照，就是我们在观察生命，你应该是要莫向外求，你应该回观反照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么我们一念的心性的活动呢，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们随顺一种有所得的妄想，那么这样子呢就招感种种的痛苦的果报，当然包括了这个总相来说的痛苦，就是一个无常的败坏的痛苦。从别相来说呢，那么就是刀山油锅的上了刀的痛苦，都是由一念的无明妄想所变现。好，那么第二个选择，我们一念心的活动可以随顺一种无所得的真如，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会产生种种的依报正报的功德庄严，远离种种的痛苦，而得到究竟的安乐。啊，所以说呢，那么在我们在观察一心二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无明的过失跟真如的功德。那么接下来马明菩萨引导我们应该观察这个三大的道理，所谓的体大相大用大。那么从这个体相用善道的观察呢，我们得知啊，其实我们一念心虽然记住了无明妄想，也记住了真如本性，而重点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就是妄想是一种希望的一种影像，那么真如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从这样的观察，我们就开始啊，那么所谓的弃生灭守真常，我们远离妄想安住真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成就了大乘种性。那么依此这样的一种达妄本空知真本有的理解啊，我们就能够发起菩提心。那么这样的观照所发的菩提心呢，当然马明菩萨说是这叫立根人啊，根立遮亲啊，就是这个大乘善根特别强啊，无始的妄想也特别轻薄，他就能够从一心二门三大的观照啊，直接升起的所谓的性成就化心的大乘的正定居了。但是我们一般的末法众生啊，我们虽然在观照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真如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也相信无明的种种过失啊，但是一时半刻要远离无明妄想啊，有困难，就是我们这个善根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跟罪业的遮障，在障碍我们去向真如。所以我们在观照之余呢，要加强我们的行动力，就是所谓的修行性兴奋，要透过五门的修学来加以破恶生善，来帮助我们内在的观照。那么这个五门当中呢，前面的四门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这四门当然主要是破障了 啊破除我们这种内心的贪爱跟嗔恚的烦恼，那么安住在一种忍辱精进的一种力量当中啊。好，那么前面的破障应该说是一个前方便啊，说是道前基础啊。 那么其实在这个我们当中的正修啊，就是止观了啊，止观门呢是真实的能够使令我们能够返望归真啊。那么止观当中呢，我们这一科讲到的是修止啊，修止这个词啊，我们上堂课讲过啊，这个大乘止观的止呢，它的基本定义呢，什么叫修止呢？就是止息一切的境界相，这个叫修止。这个止息一切的境界相啊，在本论当中呢，他提出了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我们应该止息外在的境界相，就是你修止的时候要远离气息，远离这种形色，那么远离种种的地水火风，远离见闻觉止，就是说外在的境界相都必须要远离。当然这个远离的方法，宝藏大师解释说呢，就是观察这些外在的境界啊，都是唯心所现，是如梦如幻的。那么既然它是希望相，我们自然是应该远离了。所以它第一层的远离是远离这种如梦如幻的外在的境界，这第一个。第二层远离呢，是远离我们内心的境界相，就是我在那关打坐，我也没跟外在的境界接触，但是我内心的这个名言妄想啊，它创造很多很多的境界，那么这样子也应该远离。那怎么远离呢？这个本论说啊，你应该观察一切诸法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啊，就是这一切法它本身是没有生灭的。那么所谓的生灭是一种因缘的生灭，那么从本性的观察，它是念念不生，念念不灭。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内在的妄想。那么当我们能够远离外在的境界，又远离内心的妄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啊，就真实的把心带回家，就从这种生灭的有所得的妄想啊，安住在清净光明的一心真如，这个地方就叫修止。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有些人就疑惑说，那么这样子大乘的止啊，跟小乘的空观有什么差别呢？啊，小乘的学者当然也修空观了，不过小乘的空啊，我们说过啊，小乘的空呢，它的空性啊的安立啊，是一种灭色取空，它远离一切的有为诸法，另外找一个空，所以它有为跟无为是对立的。那么这样子它这个空性的安立基本上是一种心外求法，在远离一念的心性之外安立一个空相，所以它这个空呢，基本上不能升起种种的妙用，当然也不可能发菩提心的。那么大乘佛法的空性呢，它的安立啊，在前面的 论点上说啊，说是修习这个真如三昧的一个根本思想啊，你应该观察啊，一切诸法为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就是说这种一切的境界的差别是妄念升起的。那么怎么远离妄念呢？啊，就是说啊，你应该观察，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理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就是你应该远离一切的外在的境界，远离内心的名言，然后呢唯是一心。所以大乘的空观，他内心当中的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啊，他是没有消灭的，所以他随时可以从空出假，广度众生的。那么小乘的空性它没有一止一心啊，它是远离的这个三心世界，去找一个空相的真理，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那么这个整个生命的现象就全部消失掉了。它没有说是 观一切法空，然后安住一心，没有这样的思考了。这个是我们感到遗憾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把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的真如三昧啊，真如三昧它的止息妄想它是随时可以升起妙用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加以鉴别的哈。那么前面呢等于是讲到我们修习大乘种性的一个方便啊，就是修习真如三昧。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我们在修习真如三昧的时候呢，有的因缘可以，有的人可以成功，有些人不成功。那么这一个差别的因缘我们做一个说明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呢，先说明这个成功的因缘。若从坐起气来静止有所思作，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得入真如三昧，身负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那么前面的修止啊，它的一个方便啊，是应该要注意近处，端坐正义啊，就是我们刚开始修真如三昧的时候啊，你应该是要在佛堂修的啊，那么你应该观察啊，一切的外境是如梦如幻，那么一切的妄想也是本质念念不生，本质念念不灭。那么这个时候，远离的外境，远离的内心的妄想，安住在一种无住的真如。但是呢，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生因缘必须要去面对啊，我们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佛堂了、啊，所以呢。若从坐起，从一种现实的生活，我们迟早会从佛堂出来，那么出来呢就会跟这个外在的境界接触啊，当然也可能是顺境，也可能是我们不如意的逆境啊。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在顺逆境界的刺激之下呢，我们应该呢常念方便，随顺观察，就是说我们在立言对境的时候啊，就跟静中修有所不同了。因为静中修你的心啊完全可以做主，它干扰的因缘少，所以你内心当中就直接扣着啊所谓的无住法门，你看到任何的境界，你想到任何事情就以无住法门来破除。但是当你离开佛堂以后啊，这个人世的复杂度啊，那不是我们能想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这个无住的真如法门会妄失正念，但是呢妄失正念啊，因为你有顺逆的刺激啊，你的心就会躁动，躁动的时候就会启动我们的止的力量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继续的常念修习真如三昧的方便啊，那么随顺这样的一个方便去观察，我们还是观察啊，就是观察呢这一切的外在的顺境逆境呢、啊，都是我们心中的业力所变现的一种如梦如幻的影像，它不真实的啊，乃至于我们内心当中所带动的妄想也是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从本性的观察呢，它都是毕竟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这种妄想当中啊又跳脱出来。那么久习纯熟，其心得住啊。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心呢、啊，是安住在妄想，但是我们也说过，妄想是一种虚妄相啊。那么当我们不断的这样的如实观照以后啊，这个妄想的力量就像乌云一样啊，这太阳一照啊，慢慢慢慢就消失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真如的清净的本性就现前，我们就从本性当中真实的安住了，慢慢安住啊。其心住故，渐渐猛力。那么这个一个人呢、啊，他在真如一安住以后的修行，那就跟以前不一样啊。我们以前呢、啊，在无明妄想中打转呢、啊，总是觉得修行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你能够在真如中安住，乃至于少分的安住啊， 你那个修行的那个真如的力量就慢慢的会猛力，那么慢慢就远离无明妄想，开始随顺真如三昧。好，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功德呢？身服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好，我们经常修真如三昧的人呢、啊，从末破恶的角度啊，他能够深深的去消灭烦恼。这个烦恼啊，当然有贪欲啦、嗔恚啦、啊、高慢心啊、嫉妒心，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哈。但是这个烦恼它呢，有一个共同的依止处，就是依止妄想。那么我们今天真如三昧是直接从烦恼的妄想的根本去破除，啊，就是说烦恼的根被你破坏了，那么烦恼就没办法去活动了，就算有也是非常的轻薄了。好，所以他能够从内心的深处啊，把这个烦恼的根啊慢慢的斩断了。那么从身上的角度呢，能够引生我们大乘的信心。就是说啊，诸位应该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了。当然你也应该知道得菩萨戒戒体的因素啊，就是你要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的主要因素呢，就是成就大乘种性。也就是说呢，你内心当中能够从妄想当中解脱出来啊，看到的所谓的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你看到的这个本来面目以后啊，你在发这个菩提心啊，所谓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才能够发菩提心。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啊，还是活在一种以自我意识这种个人有所得的妄想当中啊，你想看看啊，你说是断烦恼、修法门、度众生、成佛道，你会觉得这四件事跟你的距离非常遥远，有很大段距离。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心带回家，把这些如梦如幻的有所得的妄想都跳脱出来以后啊，你再去思维这件事啊，断如梦如幻的烦恼，修如梦如幻的法门，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这是因地，那么成就如梦如幻的万德庄严。你会发觉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以前想象那么困难，就是你这个大乘的信心增长。那么这样子呢，你就能够真实的从内心的深处发起你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信心增长，你对成佛之道充满了信心，你觉得每一个众生总有一天可以成就万德庄严的佛土，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肯努力的话啊。那么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在大乘的功德当中成就不退转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真如三昧的一个因相跟果相的修学。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众生，他们他 一修学的时候啊，就非常的顺利啊，这部车子就直接开到了宝所。但是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个当中有一些障碍，我们看第二段。那么这个失败的原因啊，唯除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那么同样的人啊，在接受了这种所谓的真如三昧的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教授以后啊，那么他如实的修学呢，他不能成功。这当中提出了六个因素产生障碍。第一个就是疑惑。那么就是说呢，真如三昧他的一个观修的重点当然真如了，就是对真如理产生的犹豫不决。这种人多数来说啊，就是四字变冲了。就是说啊，我们在观修业果或者观修这个小镇的空性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示意境，能够用我们平常的名言啊、概念啊去推论的。但是真如三昧它这种意境啊，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一种意境啊，不住有为，不住无为啊，以无住为住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啊，是一种不思议境。不思议境你一定要用思想去推论啊，那么你就业离业远了，那么当然这个疑惑就产生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疑惑因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还是用你的老毛病，你一直这个妄想在活动了，那么当然这样子就是心外求法，就距离越跟真如就越来越远啊。第二个不信，前面的疑惑呢，多少他还是半信半疑了。那么这个不信呢，法藏大师说，这个根本就是一种外道的残体种性了，就是他根本没有大乘善根你跟他讲这件事情，跟没有讲是完全一样的啊，他完全不相信这个情况啊。第三个是毁谤，那么毁谤比不信更严重了。毁谤就是造罪业，就是他这个人已经有邪见，不信啊，他顶多是愚痴了。那么这个毁谤呢，就是他已经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啊，他创造了一个生命的思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毁谤真如三昧的功德啊，就毁谤这个真如啊，没有真实的利益，不能带领我们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是诽谤大乘正法了啊。第四个重罪业障，其实这个人他以前啊，可能是今生，也可能是前生，那么他过去曾经有这种忤逆乃至于示众的这个重大罪业。一个人有罪业的人啊，他内心就是躁动不安啊。我这个地方的罪业啊，特别指的是还没有忏悔的罪业，就是你这个罪业啊，你没有真实的忏悔，没有真实的断相续心，所以他罪业继续的活动，那么一直在干扰你，你要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他就障碍你啊。第五，我慢，就是这个高傲轻慢啊，对于这个师长，对于我们所教授的这个大乘的正法产生高慢。那么当然一个人高慢心啊，我慢山高法水不入了，我们就很难得到一些佛法的教授。第六个懈怠，就是我们听闻这样的一个真如三昧的传承以后啊，我们没有经常的烁烁的修学，我们内心当中还是随顺妄想而转了，那么如是等人所不能入啊。前面有六个因素啊，其中一个因素记住了，就对真如三昧产生的遮障啊。这六种的障碍啊，一般的佛弟子啊，最容易患的大概是第一跟第六了，因为这个二三四五啊，我们不是很严重的过世的人不容易患啊。那么第一跟第六我再说明一下哈，这个疑惑。疑惑呢，疑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完全不相信啊，他就是犹疑不解啊，半信半疑。这是说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无始劫来啊，有很多次很多次的生命，那么每一个生命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啊，心随妄转，我们很习惯跟无明妄想在一起，我们很习惯去依着有所得的个人的欲望啊，去思考这一切的生命的现象。那你现在要我们远离妄想啊，这个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的确是有困难。那么之所以有困难，就是说啊，这个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啊，这个人啊，他只有文慧没有思慧，就是你只有在课堂上的时候听到了这个真如三昧这个名相，但是你下去以后，你没有根据这样的一个法门去操作， 你没有真实的把心带回家，所以要你远离妄想，你就害怕。你说我以前都是跟妄想在一起，你要我远离妄想，那我怎么办呢？我因何因住，因何相无其心，我都是跟妄想在一起，我的生命才能够相续下去的。啊，那么你从来就没有跟真如相应过，你就不敢远离妄想。就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没有真实的去操作真如三昧，你连一次都没有，那么当然对真如的功能产生疑惑了。好，在这个藕益大师的开示说，这个真如这个法门啊，跟一切法门有所不同，就是说啊，你只要有一次的相应啊，这个信心升起啊，一信以后永不再疑惑，因为它是真实性，它是你的本来相貌啊。这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就是说你有五分钟的相应出来以后啊，那你就你内心当中的对大乘真如的功德的皈依啊，是其心安如海，不动如须弥啊，所有的这些障碍都不是障碍。但问题就是说你完全没有相应过，那你就是有问题了啊，这是疑惑，就是你啊没有思慧。好，第二个懈怠。那么懈怠就是说呢，我也相信真如是我的一个生命的大安乐处啊，我也相信无明妄想啊，这是一个盗贼啊，带给我痛苦。但是呢，我就是懈怠，要我远离妄想也是好，那么安住真如也是好，但是我就是没有去做。一天过一天的悠悠泛泛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藕益大师在《莲峰中论》上说啊，对治懈怠的方法，你就是啊，生观啊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啊，观察我们此生啊，生从何来，死将何去啊，就是说啊，我们过去无始劫来一直无明妄想，那么当然无明妄想。它是一种有所得的欲望，有所得，有所得的欲望就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非常容易。只要有境界稍微刺激你啊，你那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就出现了，那么这个罪业就带你到刀上，有过受痛苦的果报。那么这个痛苦，当然一个人有善根的人啊，有痛苦啊，他就生惭愧心，从三恶道出来的时候啊，就开始布施持戒忍辱积极善业，那么这个善业呢，要招感了这些一起的安乐的果报啊，做一个甜美的美梦。但是这个一个人在安乐的环境呢，又容易产生放逸，安乐的环境最容易放逸，一放逸以后啊，这个烦恼就开始浮动了，就开始造业，造业以后呢，又到三恶道去了。就是啊，我们过去无明妄想在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到三恶道去，到人天，到人天，到三恶道去，这个历史不断不断的重复。那么简单的说呢，为什么没有解脱呢？就是没有离开妄想，不管你到三恶道去，不管你到人天果报，都是无明妄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无始劫来到现在还在这个地方流转的因素了，就是我们没有离开妄想，没有真实的把心带回家啊。所以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今天远离妄想安住真如啊，这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刚开始很多不自在，但是我们应该想思维，我们过去的痛苦啊，在三恶道所说的痛苦是现在修习真如三昧的百千万倍，而过去的痛苦呢，受完以后完全没有增上的力量，就白白的受苦。那么我们修真如三昧呢，虽然在过程当中有一些痛苦，但是它有能够就近的离苦，而就近得到圆满快乐的力量。所以这样子想呢，这件事值得做啊。那么这样子思考就能够破除懈怠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习真如上面所必须要远离的六种的障眼。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成功跟失败的因素。再看丑恶 明真相。啊，前面呢是一个因地的修学，这个地方说明真如它的一个果地的相貌。所以说我说真如三昧，怎么知道这个真如三昧成功的呢？那么它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好，复次依此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不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人生无量三昧。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根据马明菩萨的这样的一个真如三昧的修学啊，说是止息一切的希望相啊，把心带回家，那么这样子啊，你内心当中啊会出现一个相貌，就是你能够如实的了知法界一相，这是一个你修真如三昧的一个功德出现的判定标准。那么什么是法界一相呢？这个地方解释的，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不二，即名一行三昧。我们过去的思考啊，是一种对立的思考啊，这个善恶的对立，那么空有的对立啊，当然这样的思考才从一个对峙的角度也是有需要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大乘的根本法门啊。大乘的根本是一个平等法门，就是说呢，虽然诸佛的功德庄严啊是有种种的妙用，那么众生有种种的祸业苦，但是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么从他的一个本性的观察呢，这个众生跟诸佛啊，他是平等不二的，这个就是平等的法门，就不二法门啊。那么这个平等法门又叫做一行三昧。好，这个偶遇大师在这个地方的注解上说啊，这个法界一向啊是耶的他所证的功德来说，那么一行三昧是耶的他能证的这个心事，他能证的心事修一行三昧啊，就是他直接的这个一行，就是直接了当了啊，正直舍方便但修无上道啊，直接的契入真如叫一行三昧啊。那么一行三昧是一个因地的修学，那么法界一向是果地的功德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法界一向升起的时候呢，你就有能力能够发菩提心了啊。我们也前面说过哈，这个菩提心不是嘴巴讲一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而是你能够啊真实的体验到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不二，产生一个坚定的信解力，而发起你一个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意乐，那么这样子才叫所谓的信成就化心。那么这就是我们修真如三昧的一个判定标准，你的法界一向的功德是不是升起啊？那么这一段在赞叹这个真如三昧的一个力量，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能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那么真如三昧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啊，它是一切的有为三昧的根本，一切的有相三昧都是以真如三昧做根本。那么如果你能够修持真如三昧了，你就很容易升起其他的有为的三昧，包括念佛三昧或者狮子混信三昧啊，这些三昧都可以从一种平等不二的清净心啊，你要修习这些方便就很容易升起了。啊，这个地方说是真如三昧是三昧的根本啊，好，这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真如三昧啊，这偶益大师说呢，他呢也就是所谓的楞严经说的首楞严王三昧啊，也是法华经的所谓一实相三昧啊。那么这个三昧的内涵呢、啊，简单的说呢，他就是修这个无住法门啊，不住于外在的境界，也不住于内心的妄想，那么呢以无住为住啊，内心当中是一种空空荡荡，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空空荡荡的一个无助的境界出现。 那么这个境界呢，是我们整个大乘佛法的一切的修行的一个出发点，一切修行的出发点啊。比如说这个禅宗，以禅宗来说啊，禅宗有一个禅师啊，叫赵州禅师啊，说是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他的内心的这个真实跟希望的相貌如何抉择还不清楚，所以他只好继续的参访善知识了，他不敢去闭关修行啊，他必须把根本找到。那么当然他这个八十几岁的跟年轻人在一起这样参学啊，有一天参访到一个大善知识啊，这善知识就点他一句话说啊，说是你这个赵州禅师啊，老老大大，迎而尚无住处，这是你这个年纪那么大的跟这些年轻的比丘在那参学啊，你怎么还没有一个住处啊？当然这个住处不是说设身的，设身要找一个住处很容易的啊，但是就是你的内心怎么还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归依处呢啊。那么这个时候赵州禅师呢就去大惭愧心了，开始啊回光返照，后来就开悟了。开悟他说啊，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钱不费功夫啊！我都走进了大江南北啊，去请善知识的开示。原来啊，所谓的真实的归依处啊，是在我一念心中，莫向外求，得来钱不费功夫啊。那么你这样子得到这个所谓的找到一个生命的归依处啊，那么你就有资格可以修行了。所有的断恶修善度众生都是你的方便的啊！你比如说密宗也是叫密宗，它的三密加持啊，身体的礼拜或者是结手印、口业的持咒、意业的观想本尊啊，这个三密加持基本上你也是依止你的真如的清净心。如果在密宗里面警告你在修三密加持的时候你依止妄想啊，你这个因地是希望啊，你可能会出差错，到最后你会心外求法，可能就会走火入魔，因为你根本的依止处是妄想。那么这个三密加持是一个很大的加持力啊，到最后加持在妄想上啊，那么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一切法门都非常好，但是你必须把根本找到，说是当知神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人生无量三昧。